弟兄姐妹，主你平安。我们感谢神啊，让宝宏弟兄啊，又是这诗歌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主，我们在他前面真是何等的感恩跟喜乐。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祷告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每次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殿中思想你、敬拜你、歌唱你、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欢喜快乐。我们是何等渺小的罪人，我们是你造的，我们是因为始祖堕落，我们一直在黑暗之中，但谢谢你，你把那永生的道路指示给我们，是经过重价，经过主耶稣基督神上帝的儿子亲自到世上来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去生命，好叫我们重新明白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回转过来跟随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要再度思想你的话，下面要求圣灵保惠师亲自在我的弟兄姐妹心中教导啊，让我们从你得到宝足，求你也亲自在你孩子的心中教导，因为除非圣灵指示，人讲的话没什么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求主帮助，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腓立比书最后一个信息。在过去将近几个月，我用腓立比书跟弟兄姐妹在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应该不断的让灵力长进以至于成熟，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也才能够在稳重之中来服侍神。那我已经讲过很多处很多次了，这个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头啊，他坐监，然后他写信给一个教会，在马其顿，在腓立比，在那里保罗他鼓励他们要在主里站稳，他们要常常让主耶稣在主耶稣里头可以喜乐，可以饱足，你们同心合一的继续来侍奉神，所以对我们基督徒的灵命长进是一本很重要的书。那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是知足的操练。在腓立比书最后，保罗的个人的分享也好，在给腓立比教会做的榜样也好，他所教导他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自己能够在主耶稣里头常常知足，所以他能够站立得稳，他可以继续的侍奉神。所以我们必须来思考，这个也是我们成熟要不断学习的。我们来先看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主卑贱，也知道怎样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家，你们也是一次两次子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对不起，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加，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生药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知足。那这本书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稍微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最后呢，他一方面要感谢腓立比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常常派人带钱去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甚至于保罗在罗马的经历里头，他们仍然不断的供应保罗，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他们差遣一个执事以巴佛去罗马帮助保罗，当然也同时带这个款物去帮助他。保罗呢，在这里头，他讲到主要是在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他们在主里面的长进。保罗说：“我靠主喜乐。”但是如果你仔细注意这段经文，保罗呢，靠主喜乐，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捐钱给他，他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喜乐，他乃是看到腓立比教会他们这样子的舍己，他们这样的为福音的奉献，他们在主里的充足，他感到喜乐。而在这段喜乐的过程里头，保罗讲到为什么。最主要的喜乐是因为保罗自己，他说我虽然你们捐赠我很喜乐，但是我的喜乐最主要是我在主耶稣里头能够常常知足。保罗知道在主里头的知足的重要，他知道为什么今天他能够在处患难处缺乏丰富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喜乐，因为他在主里头能够满足。而他也鼓励这腓立比教会，你们这样做，主耶稣会让你们生命越来越长进，在主里头能够满足。所以我们要思考这段经文主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知足，我们必须要操练弟兄姐妹们，因为知足是很重要的。除非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头常常满足，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去站稳，有信心有爱心的去服侍神跟服侍人，是不是？除非我们自己能够在主里头常常满足喜乐，我们才能够给出去。有一位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叫 William Ames， 他是16世纪的人，16到17世纪，他在英国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的那个时代，他的教导牧养教会很多人得到帮助，是属于叫 Puritan 啊，我们知道初期到美国移民的 Puritan。那你知道这个人的那个名望是相当的这个高的。他到最后呢，你知道那时候清教徒到美国移民，对不对？在纽约人要建立第一所大学是哪一个大学？哈佛大学。他们要请他来当他第一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但最后因为他生病没有成行。他曾经讲过这句话。在知足与喜乐中，我们能够找到对邻舍的爱的高点跟完全。当我们知足，在主里头可以知足喜乐的时候，我们对人的爱、对主的侍奉，我们才能够发挥，才能够找到高点跟完全。所以知足对我们基督徒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要继续的跟随主，像主耶稣所教导的，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爱神爱人，我们希望神召我们，我们生命更丰富，被上帝使用，我们必须学会操练知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什么是知足？ 就是一个人能够内心满足，即使外在环境没有改变。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朋友们，是不是这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外在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不安，就抱怨，我们祷告，我们不断的忧虑，我们没办法心中稳定知足，我能够靠乐。但一个知足的人，他即使外面的环境，不是说环境不要改，还是要努力去追求改变，但在没有改变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靠着主喜乐跟知足。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保罗，我们这段圣经看的最好的知足例子，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这样讲，我不管我在很丰富的时候，我在缺乏的时候，我学事学在都学会了，我可以知足，我靠着主可以做他一切所行。他不是说什么事可以做，他说靠着主我的内心可以稳定，可以满足，因此可我可以进侍奉主。所以你看保罗他这个人坐监，他生命面临危险，甚至他在监狱里头外面有人嘲笑他，有人攻击他，他想的不是自己，他内心很满足，他想的是别人。他继续站稳在那里侍奉主耶稣，在那里传福音，甚至写信去鼓励腓立教会。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这是成熟要超越的基督徒。我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圣经的约瑟，在我们看到的例子，是不是旧约的约瑟？约瑟年轻的时候，父亲最喜欢，因为他最听话，也最追求上认识神。但是上帝允许苦难临到他，他的一生里遭到太多的苦难了。年轻的时候就被出卖，从以色列那个地方被卖到埃及，从此再看不到他的母亲，跟父亲一别一二十年，孤孤单单的到一个他乡异地，在那里甚至在工作的时候服侍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的妻子陷害他，他要坐监，他很忠心的主人把一切都给他管理，但是那个主人的妻子却喜欢他，他又不愿意跟主人的妻子有关系，他被他的妻主人的妻子就陷害坐监了。你看他坐监之后，在监狱里头，他帮助那个国王法老的大臣，因为关在监狱里头，帮助好那个人，答应说以后如果出去，我要帮助你从监狱里出来。结果出去以后，把他忘记了，忘恩负义。这就是约瑟，他一生的经历。但是约瑟，圣经说他是一个知足的人。如果你仔细考察约瑟，他不管在监狱他出来的时候，他一直的跟随神。圣经说他耶和华与他怎么样同在，意思说他的心常常的跟随主，跟上帝同在，他所行不断的站稳在他所信的这位神的教导里头，他有信心。在环境艰难不改变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安稳继续的在主里头能够跟神同在，侍奉见证神，他是一个知足的人。所以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信，他知道他离世不远，他知道在监狱他也不知道什么多久，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他所喜悦的教会。有问题，有问题是有问题的。里头上次我讲的，也有几个姐妹不同心，也有假的教师，也有他们所跟从的保罗作奸，他们很灰心。但保罗要兼顾这个教会，他知道这个教会上帝要使用，他必须不断的让他们灵力成熟。所以我总共讲了六讲，我巴不得弟兄姐妹能够记得，这是基督徒属灵追求的高峰。最后一个，学习在主耶稣里头知足。好，我们就来看看保罗这段经文中他讲的话哈，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操练知足。第一个，知足是一个奥秘，是一个秘诀啊，秘诀。弟兄姐妹，讲到秘诀什么？那保罗怎么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卑贱啊，我贫穷很不顺利的时候，我也知道怎么样处很富有很丰富的时候， 我很饱足的时候，我很饥饿的时候，有剩下的时候，有缺乏的时候，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弟兄姐妹，你们发觉保罗为什么用一个字叫秘诀呢？讲知足啊，为什么叫秘诀啊？秘诀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秘诀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个很难然后又很不晓得为什么，这叫秘诀，对不对？你有没有看那个武侠小说啊？知道某一个人这个武功很厉害，我要去跟他学，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秘密？我要跟他拜师，我要跟他学，这秘诀。秘诀啊，秘方啊，祖我们中国叫祖传秘方，对不对啊？你发现这个医生为怎么有一个秘方可以医治别人都医不好，他就医得好？好难，但他可以秘诀。知足这个秘诀，因为它很难，我们每一个都很难知足，并且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学不来。弟兄姐妹，你承认不承认知足很难啊？我觉得真的是很难。那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啊，我们不晓得。等一下我讲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被考验过啊，我们没有被考验过。但是你仔细看哦，我们每天看那个报纸啊，中文报纸，我觉得每天或两三天就来一个啊，中国哈、啊、这个王岐山，王岐山是什么位置啊？王岐山又让某某省的两个老虎落马了啊！在讲什么？就是有一些大火，贪官又被他抓到落马了。整天就这个，我看你真的受不了。某某前阵子什么江苏省也有了哈，某虎又落马了，重庆某虎又落马了，你就可以看到人不容易知足啊！你看这些人，他们本来已经很不错的地位，很高很有钱，为什么要冒险到一个地步倾家荡产呢？还要坐监呢？还要整个名望都没有了？要不是不知足，要是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可以安枕无忧啊，可以生活一辈子，他的后代也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做超越过法律不允许、神的话不允许的事？这就是不知足造成的。人真的是很难。两个礼拜前，同样的，我看报纸，台湾有一个几年前叫什么王什么王佑贞，你看没有？他把那个他是中国历史里的第一个最大的贪腐的，好像是730亿，怎么样把他转到美国？结果你看他不知足，他把所有的钱，这个中国台湾叫什么名词啊？这我就把钱转到国外，他逃到国外了，你也没有办法。最后他死在他的异乡，从来再没有机会回到台湾去，远离他的孩子，他的孩子甚至也要坐监。人真的是很难满足。最近我看了一个报纸，2016年的5月31日的最新的，他就报道说中国资产上10亿美元的啊，10亿美元多不多啊？叫富豪啊，对我来讲100万美元已经是富豪了。他说这个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每年增长30%-40%，哇，好恐怖啊！每年他们的财富能增长30%-40%，他们的净资产在单单在2015年1700亿美元。中国产生10亿美元的富豪是全世界第二多的国家啊，当然第一多的是美国哈、啊。然后呢，仅次于美国，但跟欧美相比，他们的慈善捐款仍然只有9牛1毛。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很羡慕我们中国人啊！你看，富豪是第二多，跟欧美相比9牛1毛哎，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 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和欧洲的大约4%。哎呀，真的是，我们中国很进步，现在越来越进步，军事越来越强大，但我们在这方面又有进步吗？我真的觉得人类很难知足。据报道，中国管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说，中国商人和公司的慈善捐款大部分还只是利益交换。 不是甘心乐意，只是对自己公司有益、对个人有益的，他才捐。这就是人类很难知足的一些例子，真的很难。所以是一个保罗说一个秘诀。我们如果要操练知足，我们要知道它是很难，我们自己也很难，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可能很多人说，为什么人很难知足？为什么是一个奥秘？我这么为什么学不来？因为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其中一个最深的原因，有一个最深的原因。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了解，你可能慢慢你会知道。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祖先犯罪，远离了神，人开始失去了爱，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我们就有贪的念头了。首先我要讲贪跟需要不一样啊，需要是正常，贪是讲一个人心里有一个念头，想用不正常的办法拿到他所需要的，这就是贪了。这是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你让我都要被这个考验，都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本来人是上帝造的，在以甸园圣经说，在那里上帝对人一切的供应，完全的认识神，跟神同行，上帝的爱完全可以体会，完全可以满足，可以有安全感。但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开始就不认识神了，远离了神，所以开始他们呢就不知道上帝的爱，不知道上帝给人的意义，不知道从神得到安全感，所以开始他必须去找别的东西来代替神，那叫做偶像，那叫做偶像，找别的东西来满足我的安全感，来满足我的意义、我的价值、我自我的肯定。本来上帝已经把荣耀都给你了，开始用那个，那叫偶像。那个偶像到一个地步，人就不断的追求，变成情欲，就是贪。这是人为什么不知足，这是每一个人都面对的一个困难。你看圣经罗马书这样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卸责任。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错误了，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聪明反成愚拙，他们就把不能朽坏的东西当作偶像、雕刻、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就是贪心污秽的事。你看，当一个人本来是神所造的，或者没有神，不需要神，也不感谢神的时候，开始他想法怎么错误，他开始心中失去了安全感，他把别的东西当偶像。古代的人的偶像可能我拜这个太阳，我造这个庙，其实就是想满足自己的不安嘛。我拜拜这个偶像你就有帮助我，我拜拜这个偶像你就满足我的需要，然后最后他们整个放纵情欲。为什么人不能知足这么难？为什么是一个秘诀？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失去了神，所以人才会有这种光景。如果我们基督徒稍微思考一下旧约的十诫，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的。为什么上帝给以色列人十诫？弟兄姐妹想过没有？你看第一诫第三二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叫我们不能有偶像，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能有别的神，别的偶像。我们以为偶像只是雕刻，不是，偶像可以更轻盈一点，把金钱当偶像当神来拜，可以把我的名誉，最重要名誉当偶像，可以把我的权势当偶像，可以把我的兴趣当偶像，甚至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把儿女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最重要，把儿女当偶像，这是偶像。圣经说，我们基督徒要操练到一个地步，不能把 神当作次要，不可以有别的当神。为什么呢？你如果仔细看第六条，十诫第六开始的讲贪呢、啊，不可杀人啊。为什么我们杀人？因为我们想要别人的东西拿不到，把他杀死，我拿到了，对不对？最近我看报纸，这个洛杉矶有一个那 PhD 的学生要拿学位，七年拿到博士。哦，他有需要拿博士，他有必要用不正常的办法，贪到的地步要把教授杀死吗？为什么杀人？因为你得不到你想要，你杀人。为什么我们奸淫？因为你不能满足上帝给你安排的配偶，你要有婚外情去满足你的需要，用不正当的办法。为什么我们偷盗？因为我想要那个东西得不着，我偷它，不是因为有别的神。已经把别的东西当偶像超过，你把别的东西当成你最为重要、最能满足你的最爱、最大的意义的时候，迟早你一定会在行动上会有贪的现象。不可做假见证。为什么假见证？因为我陷害人，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利益。所以最后一节十诫第七第十条，上帝说不可贪恋，其实就这么简单。好比说，不要贪房子，不要贪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儿女。贪，这个贪就是内心里头用想用不正常，不管你做不做出来，想用不正当的办法满足你所想要的，就贪。而这只是一个动机，真正表现出来就是第六条十诫的六到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十诫的第一条，有别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是一个秘诀。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在成长的过程，一定要真的是慢慢的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为至宝。他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重要，这么的让我喜乐，这么他的爱这么的满足，到个地步别的东西虽然好，但不能取代神的时候，你才能够慢慢解决知足的问题。要不然一直都是很难的。每个人，哲学家这样讲啊，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空洞，只有神可以填满啊。我们当中不信主的朋友，不晓你晓不晓得，真的是这样子。每一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个洞，可能你用这种方式去满足，最后你会发觉不满足了。可能你这方面得到满足，其他方面就不满足了。因为我们每一个内心都有神的需要，只有神可以填满。奥古斯丁，第一世纪的神学家这样讲：神是造我们的，为自己造人，但人心不能够安息，不能够满足，除非他能够安息在上帝里头。真的是这样子。英国有一个神学家、基督徒家讲 C.S. Lewis， 如果我发现在我里头有一个欲望是这个世界的经验所没有办法满足的，那是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而造。我觉得他讲很有道理。如果我发觉在这个世界上我总是不能满足，在我所有穷尽各种办法、我不同的方式、我的经验发觉没有办法满足我的空洞，那他说你就开始要想到你是神造的，你只有从神可以找到。人心都有空洞，这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心里空虚不满足，想尽办法，要不然就是拼命的赚钱，当然没有错，也拼命的追求财富与各种欲望、地位，这都可以。但是这些东西如果说完全能够满足，我想我们是知道是不可能的。圣经有一位这个所罗门，你们都记得吧？啊，旧约的所罗门王，对不对？王帝啊，他，你说要什么？你比得上？他是一国之王。他有700多个妻子，啊，妃子更多了哈。他的那个财产，整个国家都是他的。他的地位这么高，他的学问也是最好的，在那个时代，别的国家都要来请教他学问、智慧。但是圣经说，他自己写一本书《传道书》，他说虚空的虚空，很清楚的，这个世界东西虽好，但是如果取代神，绝对不能填满我们内心的空洞。 我们必须学。保罗说，因此不是我缺乏所说，我无论在基督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弟兄姐妹，知足是一个奥秘，我们要发下决心去操练。如果我们不能操练，我们一直不能够在主耶稣里头过一个很有强有力很持稳的生命。好，下面我们讲到学知足了，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知足呢的学习的最佳时机啊。我们看看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边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这个秘密，这个秘诀。弟兄姐妹，你没有注意到知足学习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很有钱的时候，你很穷的时候，丰富与缺乏是知足的试金石。我们一般人呢不知道到底知足，很多弟兄啊，我很知足啊，我也觉得我很知足，因为我们都不是很有钱，也不是很穷啊。等到你有钱的时候，我看看你还知不知足，马上可以原形毕露啊。有钱人的话，才可以把你原形毕露啊。很穷的时候，也可以让你原形毕露，你是不是个知足的人？我们一般人呢不认识自己，因为我们刚好在中间啊，也不会穷到地步不去偷啊，也不会很有钱到地步说我不需要神，我是皇帝，我这么厉害啊。我们都是中间，但其实我们没有被考验过，我们内心里头其实还是有的啊。所以保罗说，我后卑贱的时候，我丰富的时候，我都学会随时得了秘诀。可见他是在这个时候学的。保罗的一生的确是这样子。你看，他有到很辉煌的时候。保罗是世界上在基督教的人类历史里头最伟大的神学家，以他的学问知识，当时他没有人比，以最近前的宗教家。最伟大的服侍神的热忱，最热忱的，你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一个宗教立国家，你要比热心，没有人比他敬虔。他是很伟大成就的人，他曾经处在很丰富的时候，他也曾经处在很卑微的时候，被当成监狱犯软禁在罗马的监狱里头，甚至24小时没有自由，甚至人家外面开始笑他，你看他一定是不好，所以才被关。他可以说是名望很高，从到最高到最低他都经历过了，就是这时候他终于学会了知足。所以为什么？因为他经过考验。所以弟兄姐妹，丰富跟缺乏的时候都是知足的最好试金石。为什么？为什么丰富是一个考验啊？为什么丰富是考验？为什么？因为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经济好的时候，或者是地位高的时候，或者是家里很顺利，儿女很成功，我们就越来越满足于那些东西。我们无形之中，我们开始不爱神，不渴慕神了，真的是这样子。我发觉好多的基督徒人，不管是基督徒不基督徒也好，在他成功的时候，他开始骄傲了，他开始信靠自己，他觉得我是万能，为什么做不到了？为什么要信耶稣？很多有钱人为什么很难信耶稣？有一次呢，圣经讲一个少年的官，你们记不记得？圣经三本福音书都有讲到少年的官，他年纪轻轻，可能大概20几岁、30岁，已经做官，很有钱。他跟耶稣讲说，耶稣，我怎么样得永生？因为他内心没有安稳，他虽然很成功，他虽然名望也很高，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他发觉总是发觉人生缺乏一种，有一个空洞，可能是被爱的不够吧，可能不知道上帝是不是真的爱他，可能对死亡也没有把握，因为没有经历耶稣，很担心死了以后我这些到哪里去，一点都不饱足。他来问耶稣，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意思是我怎么样可以活出上帝要给我那个永恒宝足，一直有上帝同在，有把握，我永永远远我都是很有意义，人生很有意义，并且可以存到永恒，死的时候我可以跟神同在，而不会完全什么都没有，一种空虚的生命。耶稣呢要考验他，耶稣说，你去把你的钱都卖给 全部兑换家产捐给穷人。其实耶稣不是说这样才能得永生啊，也不是说这样才能当基督。耶稣特别知道他的光景，为什么？因为他太丰富了，太丰富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平常以那个丰富为他的意义，为他的自我荣耀，为他的自我为意。他到了地步，他已经没有办法无可慕神。丰富真的是一个考验。我观察很多基督教，他到美国来啊，一开始没有内卡，很紧张啊，常常祷告到教室了，一成功之后，教会拜拜，我不去了。很多人还是小的时候带到教会，我需要教会帮我教养儿女，儿子上大学，尤其上名校以后，拜拜。真的是这样，丰富是一个考验。有些人一开始不是很有钱，一来成功以后开始骄傲了，不需要。对教会服事也看清了，因为他人生哇塞什么都有了。丰富是一个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特别叫提摩太这个传道一定要这样教导：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下面还没有，我要看看。对，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了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如果我们丰富的时候远离神，我们真正的生命就是有上帝，有上帝的宝足的生命，就慢慢没有了，很危险。你知道我刚开始为什么，我就知道一个原因，为什么中国的富豪不愿意，没有像美国的富豪。你看美国的富豪，你看那个Microsoft 那个老板啊，我真的是太佩服他，他坚决也不会想荣耀自己，也根本就左眼做出右眼看不见的，99%完全属于捐出去。威尔伯费股王99%就1%留着给自己的家人后代用。 Facebook 这个99%，他们不像中国的富豪像有利益家。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生长在一个有神的国家。我不管今天他们一定是基督徒，我保证，因为他们从小就去过教会。但是不是今天他们很 active 在宗教里服事？当他们已经把他们宗教信仰活在他们生活里头了，他们知道金钱是有危险的东西，金钱是很好的东西，但可以使我们远离神，可以我们对神冷淡。所以他们习惯，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好像说我在积功德啊，不是说我做了要人家高举我，人家知道，不是，他们是很 naturally， 他们知道，已经从小知道金钱这个东西是上帝给的，是一种感恩，所以他们知道还有危险。一定要荣耀感恩，他们就出去，不要这样。所以上帝就还给他们越来越丰富。丰富是一个考验。我有时候看到很有钱的人，他们仍然服侍神，并且他们仍然捐钱，并且他们不生养，我就知道这个人上帝的身，我们为他们感恩。不是说牧师啊，我跟保罗一样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你捐很多钱，我很高兴，是因为你捐很多钱，不会，我为你高兴，因为我知道你持定了真正的生命。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不是忘恩负义，人家捐钱给他做福音事工，好像他还在那边说，我不是因为你们捐钱高兴喜乐，是因为对你们有益处。等一下我要讲，因为我为他感恩，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生命已经被耶稣摸着。他们知道，感谢耶稣，感谢上帝给他们这些。原来人不是只是为自己而活，所以知足的考验就是在很丰富的。第二个，缺乏也是个考验啊！我想你都知道，对不对？缺乏的时候考验大了。缺乏的时候，如果我贫穷的时候，我就想，我偷一点，对不对？要不然我就是谋害人家，要不然我就是违法，要不然我就埋怨啊！你看，人都容易缺乏，都不知足啊！家里常常很多太太整天发牢骚，哎呀，你这个我这老公这个再好一点，再多赚钱多好，再多卖一个房子多好，都是牢骚，很 很多丈夫会牢骚，我太太菜多做好一点，我就高兴了，满足了。啊，她温柔一点我就好了，从来不满足。啊，她声音小一点，啊，她多体贴我一点。有些父母的整天就是孩子，一没领先 A plus A plus， 哎呀，我就 A plus plus， 我才会满足。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中国孩子都是缺 A 的嘛，很多缺 A 不够，现在 4.5 4.8 我还听过的，不知足，整天不知足就缺乏是最大的考验。你们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啊，埃及对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到旷野对不对，一开始没有食物吃，结果神就给他们什么玛拿，好，给他们玛拿，天上降下玛拿，好了，给他们旷野会有食物给他们吃。哎，他们不断的38年不断的抱怨了，神啊，一吃饱了，可是怎么没有给我葱啊，怎么没有蒜啊，没有味道，整天抱怨。然后呢，抱怨了没有肉，怎么不给我肉吃啊，抱怨。整个以色列的旷野就是一个人抱怨，这个抱怨不是只是鼓励人，他是抱怨上帝没有供应他，他抱怨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本来在埃及当奴隶至少还吃的有什么都有，现在出到旷野，上帝的计划他不信了，抱怨摩西，抱怨上帝，发牢骚。缺乏是很大的考验，缺乏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安贫乐道，我叫安贫，就能够平安，并且能够持守你所信的，能够满足的时候，这是最大的知足的人啊！你看历史，我们看中国啊，中国历史我这里没有，对不对？中国有一个孔子有一个学生，你们知不知道？孔子叫颜回啊，颜回，知道颜回的吗？啊，颜回很穷啊，对不对？孔子怎么讲颜回？他一膳一箪食啊，箪吧，一箪食就是一勺子饭啊，一瓢饮啊，一勺子水。他住在陋巷啊，住在很糟糕的房子里头，一般人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忧虑。但他说颜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啊！他孔子称赞颜回，对不对？他知足，他经过缺乏的考验。那你再看那个富足，我刚刚讲了，你看中国清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太监，你们知道是谁吗？乾隆的时候，和什么？和坤来生啊，那个是和珅，和珅啊，你们中国来的更清楚。和珅，这个和珅，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你们知道他的地位吗？我前阵看报纸，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不是我们一般，《华尔街日报》调查中国人类，不是中国人类，过去1000年最有钱的人，你知道和珅在里头吗？哇，好厉害啊！过去1000年世界首富和珅。好有钱的，结果你看他怎么样？他还没经过考验啊！乾隆说他把所有的军费什么的呢，他比皇帝还有钱。结果后来乾隆死了，那个嘉庆帝上来以后，大概15天就把他砍手抄家。他没有经过丰富的考验，所以保罗讲得很对。我在很丰富的时候，我在缺乏的时候，我学会了这个秘诀。弟兄姐妹们，我们这里呢啊很有钱的，你要很小心操练啊！你真的要操，你不要信靠自己，真的，你不要很有钱。我，你是稍微感恩，你要更加的操练。像提摩太，保罗叫提摩太，你很缺乏，你不要埋怨。靠着主，知道你所信，你已经有永生了，你已经有上帝的爱了。其他东西我不说不好，你应该努力，但不要因为这样自卑，不要这样看不起，不要这样远离神埋怨，不要因为这样子产生一种不满。你这样学习，你最后你能够学习知足。这也就是为什么箴言啊，箴言你看所罗门最后他教导真的很好。所罗门我刚刚讲他很有钱，对不对？他后来他空虚，他终于教导人家怎么教啊。神教他要教我们，求你，他说求神啊，使我不会贫穷啊，因为贫穷的考验太难了，对不对？也不要太富足，因为富足也是一个考验啊。只要给我需要的饮食就好，中间，因为他知道那个两个考验呢，常常让我们跌倒，远离神。恐怕我饱足的时候就不认识耶和华了，不承认神，不依靠神了，不荣耀他，不感恩。 说耶和华是谁呢？我问神干嘛？真的好多嘛，太多人了。我跟他传福音，你们基督有没有？我们非基督有钱，为什么信耶稣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观念，我恳求上帝，你真的要谦卑一点，因为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上帝的名。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好，那怎么学习呢？我刚刚只是讲了学操练自主，你要知道这两个是一个考验的机会，你要抓住那个机会操练。至于我们中间的人怎么操练呢？第一个你必须，我稍微给大家五个经验呢，这圣经这里就没有了我直接。第一个，你要找出你心中的偶像。为什么？我刚刚讲了，人类远离神之后，我们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呢，我们不得安息，我们想要填饱它，对不对？我们以前都知道，我努力一点，我能够建立更好的家业，这没有错，我能够保住，靠它嘛，我能够有声望，这也都没有，都是短暂，都合。但是我们其实被罪恶那个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找出你心中的偶像，想代替神的，我们都有。我们当基督之后，慢慢要远离偶像。你怎么找出偶像？就是当让你任何产生极度不安、焦急、忧虑的，那就是你的偶像。让你心中产生极度的忧虑、焦急、不安的，那就是你偶像。你的儿女如果学业不好，是的，我是会忧虑，但到一个地步，你已经焦急、忧虑、不安，甚至你对他极大的压力，甚至关系拆毁，我估计你一定是他是你的偶像。你的一生最大的意义满足，就是你的儿女成功。如果你金钱很少，你焦急忧虑到一地步，你甚至教会都不去，不愿意信耶稣，金钱一定是你的偶像，因为你认为有金钱你就可以保足，不一定。因为你金钱找不到爱，金钱找不到永恒，金钱是很好，但它不能给你真正的安全感，你不能解决你的永恒死亡的问题。我们每人都有偶像，爱情也可能偶像。如果这边有没有年轻女孩子，我看到一个哈，如果你失恋以后你就想自杀，爱情是你的偶像。要是我失恋了，我再找别人就好。因为你一直想要找到一个完全的爱啊，这个太好了，这个把我丢了，我站立不足，我太丢脸，要不然就我人生没有价值的，我失败了。你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偶像，你知道吗？找出你的偶像，找出你的偶像。我们不可能像那些和珅这种人这么去，但是我们还是有偶像，找出你生命的偶像。第二个，对自己讲福音。福音是上帝的道，你可以把你偶像拆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次当你发觉我自己不如别人，或很失败，不够我成就，你想要有那个证明你很成功、很有意义的时候，你跟自己讲福音：我的意义不是从这里来的，我有钱的钱，富有不是我的意，我很没钱的时候，没钱也不是不义，我的意，上帝已经把那个意白白加给我。只要我们承认是罪人，接受耶稣把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我所宝贵的孩子，我完全接纳你，我不管你多成功多失败，多有钱，学问多高多低，你是我所爱的，我把义经给你的，你只要信他就好。跟自己讲福音，你成功的时候你要跟你讲，这个不是我的意，你失败的时候我也不去羞耻，这不是我的意，我的意。别人批评的时候跟我讲福音，我不是你来允许我，是上帝允许我，不是你。我的意思是上帝来的。你必须常常跟自己讲福音。第三个，你必须亲近神，让神来满足你。真的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第基督要学的了。这不是只是知识的问题，不是弟兄姐妹你上上主义学啊，神爱世人，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既然不爱惜造他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我罪已经赦免了啊，你都是知识，你都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啊？你必须操练，常常在神面前亲近思想他。那到我也不知道你是不会，到你就这就是一个我，到你地步你在主耶稣在一起，你想到他，他的爱就可以常常感动你，他可以保足你，他可以让你觉得神真的是最可贵。 你必须常常亲近神，这不是只是一天两天的功课，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这是 experiential theology 经验神学。你必须上脑，在你的服事过程，在你的过程里头，你知道在主里头，耶和华是我的满足，是我的最爱，是我的喜乐，真的是这样子。我常常有时候我一个人在那想耶稣，我心里就感到甘甜，这样你才能说耶和华可以满足我的空洞，对不对？但是这不够，如果你只是在那 experience 你的行为上没有行神的话，你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造，有圣灵在里头，尤其基督徒。那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会圣灵会叫我们知罪，我们会不安，我们会 guilty feeling。 那 guilty feeling 就阻挡你跟上帝亲近，所以这两个是配合的。我不是说你要完全，我不是说上帝的话你可以百分之百做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感情上我很知道上帝很爱我，你行为上却没有行神的话，这是矛盾，是不可能。因为上帝的圣灵会在你当中给你一些阻扰，你会不安。所以你必须当你经历上帝的爱，你是必须要上侍奉神，要行神的话，神的话你要从爱里去遵行，这样你才能爱中得以满足，就这个意思，爱中得以满足。最后一个就是这一段经文保罗给提摩太教导了。你看这个教会呢，保罗很称赞他们，保罗说，我自从从你们那么离开之后，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供给我的宣教的费用。保罗是一个传道人，没有收入，保罗做福音需要钱，所以他们捐钱去侍奉，为福音侍奉。甚至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大概没有机会联络到保罗，所以保罗说有一段时间你们没有，现在你们又甚至派这个以巴佛来供应我，我简直感恩。但是保罗的感恩不是因为他们对他好，保罗就像我一开始讲的，花姐这个对他们有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我们呢捐给宣教师的时候，我们常常自以为觉得高高在上，我在做施舍吗？不是，对我们自己有益。我们常常在教会为福音奉献，我们觉得我是在那施舍，我看你 pity 我施舍，我还是我很谦卑的。甚至我要这样讲，当我们看到一个穷人，我们给他捐钱的时候，我们是优越感呢，还是我们跟他认同，我也是跟他一样贫穷呢？我可能物质不贫穷，但我的罪性多么的贫穷，是对我有益。因为我开始在知道感谢神，一切都是恩典。我开始知道上帝是这么的对我慷慨，我愿意效法他。所以保罗讲到奉献的动机，你看到没有？为福音跟神同工是神所喜悦的事。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教会为福音保罗同受患难，也被逼迫过。也为福音，他们用钱来捐助保罗，他们自己也传福音。但我样样都有。保罗说：“我是够的，我不是因为这样所有，我是因为知道你们这样是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是神非常高兴的事。”弟兄姐妹，你们花姐，如果你的一生，花姐，我每天们神都很高兴。啊，那多好啊！你跟神的关系多好，神很高兴。我现在说话啊，时间不够，不讲了。本来想讲一个故事啊，以后再说。OK， 为福音和神同工是神极喜悦的事。还有呢，对自己灵命学习甘心乐意的，因为上帝这么伟大，这么爱我，为神。这是一个灵力成熟极重要的事。保罗说：“我不求什么馈送，所求就是你们的果子增多。”你看没有？当我们这样子学习，像保罗学习，像一些中心的，他们这样说，他说：“跟你们果子会渐渐增多，你灵力会长进的。”这包括你们的学习，在主里头喜乐丰富知足。所以保罗才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耶稣里生你们一切所需要的知足。”他知道，当你灵力长进到这地步以后，上帝也的确会供应，并且你会活出很满足的生命、知足的生命。所以知足是一个学习操练。所以我们巴不得上帝啊，今天用他的话提醒我们复习一下，因为这个讲了半天忘了。第一个要找出什么？ 心中的偶像。第二个，要对自己讲什么福音。第三个，我们要常常怎么样亲近神。第四个，我们要用爱感恩的心行神的话。第五个，我们要学习像保罗讲的施舍，为福音，为穷人施舍与奉献。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是这么的奥秘，这么的丰富，因为世人不知道你，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他们不认识主。我把孩子巴不得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主耶稣里头是何等的喜乐，在主耶稣里头经过操练，一个人是可以越来越像主的生命，能够丰富饱足。虽然不管他是很有钱很丰富很缺乏，他能够靠主喜乐跟知足啊！我们求主啊，你真是帮助这些慕道朋友，主你的爱，你甚至到一个地步，当我们都不认识你的时候，他当你知道我们人都有内心有一个空洞，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到底去哪里找，我们往这边找到最后还是发觉不够，往这边找到最后还是不满足。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人类一开始祖先亚当夏娃就犯罪，就远离了你，这个罪已经在里头，但是罪在你里头不是问题，因为你要爱我们，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就是代替我们成为罪人，好像我们真的重新知道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人若信你就得永生。所以把我们当中还遇到的朋友要交在主的手中，孩子真是恳求恳求圣灵把卫士里教导他们，让他们真是跳出世界的眼光，能够看到更有意义、更人更大的需要、更饱足的需要、更有人的需要，能够让他们知道，除非有上帝填饱他的心，除非有神的爱、神的荣耀、神要给人的义、神要给人的的价值。无条件的给他，他永远不可能得到饱足。求你让他们能够有一天也接受我主耶稣基督做救主，成为一位基督徒，走永生的道路。这段经文今天也是跟我们这些基督徒讲的，我们虽然信了你，但我们是有一个成长长进的阶段，求主耶稣圣灵不断洁净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知道你话语的功效的奥妙，圣灵加添我们力量，教导我们操练知足，好叫我们也能够做一个饱足的人，因此我们的爱、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丰富。我们把主耶稣啊，你给我们家的恩典恭恭敬敬交在主的手里，向你感恩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